文字游戏。你要为被指控的罪做辩护吗？法官问道。当然，艾达回答，也知道法官将会首先提出问题。在这场审判中，法官是原告，也是陪审团。我承认诉状中提到的散发传单以及那些接收人。他认罪了。这案子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他本应有律师的，原告一定这样想。在法官的催促下，艾达讲出了接收他散发资料的每个人和诉状中记述的一样。他甚至在细节上也计较起来，因为诉状中竟然称一个不过两三页的日记为月刊。但他承认传递了这几样东西，并且是给了外国人。其他都属实吗？他说完后，法官问道。是的，他答道，关于散发资料的事是真的，但资料中并没有蓄意诽谤苏联和其社会秩序的内容，也就是说，根据条例第190条，并不构成犯罪。散发资料本身并不犯罪，因此我拒绝认罪。法官并没有直接质疑他的供词，却问起了瑞典人朱斯玛小姐。艾达曾给过他一些资料，包括苏联两位基督徒受审过程的记录。艾达拒绝透露他们见面的地点，称那只不过是一件私事。听着艾达陈述案情，原告兴趣盎然，他预料跟这个年轻的基督徒会有更多的舌战。艾达勉强地说了细节。在瑞典，他和朱斯玛小姐有一个共同的朋友，这个朋友安排他们见了面。朱斯玛带了50本新约，艾达本打算送给地下教会，但被警察没收了。作为交换，艾达给他一些材料、信件，还有一些审讯记录，让朱斯玛带给他的服饰机构斯拉维克宣教使团，印刷后可以发行到全世界。为什么给他们拯救的号角和团契手册？还有在莫斯科和梁赞审讯过程的记录，以及克瑞夫和马克维斯基的信件。法官怒气冲冲，这样他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教会生活。艾达实事求是地回答，拯救的号角是我最喜爱的月刊，团契手册讲述我们教会的状况，信徒受审已是教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，要想了解苏联教会，就应该知道这些审讯。事实上，那些选择完全跟从耶稣的苏联人，他们已接受审讯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被捕、受殴打和坐牢是跟随耶稣的代价。这些教会的杂志记录并公开这事实。法官无法相信他竟然相信一个初次见面的人，并交给他如此机密重要的信息。在信徒中，友谊非常淳朴。他试图解释，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镇，和不认识的弟兄姊妹见面，几分钟后我们就成为好朋友。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对彼此的一切有浓厚的兴趣。原告插进来，打断了法官的提问，问及地址簿中的国外地址。他想知道艾达是否给他们写过信。写了一些，他答道，然后讽刺地问道，不知有哪种法律禁止苏联公民和国外朋友联系。原告听到这些话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一些旁听的信徒赶忙收住脸上的微笑。原告开始宣读地址簿上的每一个地址。